你认识一个怎样的马克思？
1999年，在新千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剑桥大学和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名列其后。
就是现在，和我们一起去发现街头巷尾的马克思。有请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永刚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个不一样的马克思。
好的，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的开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和大家一起的学习和交流。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实际上今天呢，我们说想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马克思。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马克思就在那里，那只不过是我们呈现的视角希望能跟我们自己更加接近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今天我们阅读的这本书是夏颖老师的《青年马克思是怎样炼成的》。那么实际上呢，也正如这本书所呈现的一样，就是他特别希望能够真正领悟一个这个在街头巷尾遇到的一个日常事物的这样的一个似乎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个马克思。那所以呢，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想从一个更加生活化，或者说是跟我们自己觉得离得比较近，而且呢也是一个青年的这样的一个马克思的一个形象，想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和交流一下。所以我的这个题目啊，也想比较应景一些，取了一个叫在街头巷尾遇见马克思。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取意呢，也是想希望呈现一个相对跟我们在今天思考马克思，或者说是从一个生活化的一个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希望更契合一些。所以呢，我就取了这样的一个题目。而这样的一个题目的取得呢，实际上正如在黑格尔的这首小诗里边所提到的，就是我们不求太阔遨游的一个未知的国度，那么只是希望能够真正领悟街头巷尾遇到的一个日常的事物。所以我想呢，这样的一个小诗啊，可能有两个意思。那么也正是今天晚上我们想希望能够获得的，就是我们想呈现一个青年的马克思啊。这个马克思比如说他有他自己的偶像，他崇拜黑格尔，那么但是也正如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他也懵懂过，也迷茫过，也刻苦学习过，也做过激烈斗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马克思。就他不像我们以前在教材体系里边所呈现的，就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思想的这样的一个马克思。所以呢，我想呢，可能今天晚上我们是希望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和大家做一个小的交流。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从我们的一个现实来呈现一个跟我们不太遥远的一个马克思。因为在今天咱们提到马克思，人们往往会说他离我们太远了。就像上海交通大学一个老师叫黄伟立老师所提到的，他说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其实就是两种遥远的距离的马克思，一个是时间的距离，一个是这种空间的这种距离。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理解一个同样青年，同样跟我们可能这个实际上年龄相仿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又跟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非常接近的一个马克思。那么提到今天跟我们接近的话，其实很多同学可能会说他跟我们有多接近呢，是吧？那100多年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接近我们一定要辩证来看，就在今天我们大的时代在变啊，或者说小的时代在变，那么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在变，但是有没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呢？所以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萨特的这句名言就特别经典，他认为说马克思的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啊，任何要超越的话，那无非是重复马克思说的话，或者回到马克思之前。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马克思的哲学在今天是不可超越的。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产生马克思的这个哲学的形式还没有被超越，也就是简单来说，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这样的一些形式在今天依然存在。但问题在于哪些形式呢？那这个形式可能需要我们今天来面对。所以我们来看到啊，在这本书里边他提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这是青年马克思特别重要的一个代表著作。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在这本书里边提到的异化现象，在今天应当说我们说依然存在，它只不过是从马克思当年所这个指出的一个劳动生产领域转向了今天的一个消费生活领域。所以在今天我们来反思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时代，这个网购的一个新战场，网购的一个新时代。那么实际上应当说 这样的一个理论或这样的一个视角，也依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反思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度。你包括第二个啊，在这个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我们知道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叫世界历史理论。而我们知道这半年之所以我们都通过线上来学习，线上开会啊，包括大家也半年没回这个华师了，是吧？当然我们可能一些研究生啊，一些这个个别同学那回到校园了，但大部分同学实际上都在家里度过的。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知道在一个疫情背景之下，我们更加深深的认同的，深深的认可我们全人类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当中，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都不可能偏安一隅独善其身。而咱们知道，那这样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得到国际社会的一个认可，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所提出来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这样的一个深化。那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马克思当年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发展的一个形势做了一个特别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式的一个概括。然而在今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预言已经真实的一个真实的实现了啊，真实的实现了。所以我们看到类似的那么这些形势在今天确实依然存在。你包括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所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那实际上在今天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美国，在英国，是吧，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这种贫富分化的现象依然非常的严重。你包括这幅图里面所呈现的，是吧，那看到这些穷人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个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实际上我们也是觉得那非常的现实啊。包括我们学院有好几个同事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都没有回到这个，都依然滞留在美国。那他们当在这个美国待了一年半之后，也深深的体会到，那么在之前我们会觉得啊，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里边，那么真正当这样的一个疫情发生之后，我们面对着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当中，往往是白人，是吧，往往是这个富人去得到有效的一个保护，但实际上这个黑人呢 实际上在穷人区啊，那么往往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保障。所以这个问题在今天其实这个基本矛盾依然没有改变。那么当然我们说金融危机啊，金融危机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头疼的瘟疫啊。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占领华尔街到2008年啊，一直到今天，我想这个疫情其实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危机。所以我们看到啊，说萨特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情势没有被超越，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小的时代当然在变，是吧，100多年了，但是我们看到整个一个大时代，整个大时代一些大的一些视角，大的一些问题在今天依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说这些时代问题域在今天依然存在，那么以至于我们说它跟我们依然非常接近啊，依然离得非常近。所以我想今天晚上那我们就呈现一个在今天对我们依然有这种现实批判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马克思的一个形象。那我们一直觉得，那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它呢？实际上我一直都觉得啊，要真正理解了解一种哲学的话，一种思想的话，那么一定要深入到他赖以生长的一个时代当中去。那么同样的，我们想真正了解一个人的话，我们也应当了解他生活的一个时代，一个成长的一个地方，他的一个经历。那么所以我想第一个呢，那我们就先回到马克思成长的一个时代，我们大概的梳理一下，就是什么东西让马克思怎么这么坚持他的一个梦想啊，这么执着于他的执着，怎么一生当中无论这么的颠沛流离疾病缠身，依然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呢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让他如此的奋不顾身，是吧？所以我想呢，这跟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一定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想今天晚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简单的梳理一下马克思他所成长的一个时代。我们知道马克思是犹太人，他的这个诞生的地方是德国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小城，叫特利尔啊，特利尔。那么按照他自己所回想起来的，其实特利尔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小城啊，有这个周围有葡萄园。另外呢，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这个家境相对比较殷实啊，相对比较殷实。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之下，那么实际上特利尔呢这个城市也是非常特殊 啊，这个城市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边，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实际上特里尔连通莱茵河畔其他地区是归属于法国的，归属于法国，所以在当时是依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的原则来进行管理。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他浸润着这种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的一个氛围，所以对自由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实际上从马克思一个童年时代就不自觉的会浸润着他。啊，包括这幅图片实际上也是一幅名画，是这个呈现的这个特里尔当时的一个景象啊，当时的一个景象。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像马克思后来他自己所提到的一样，他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那么实际上这句话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来了，就是说这种传统，这种思想其实对现在的人们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同样的，那么在当时这些呢也会影响到马克思，那影响到马克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小城里边，我们知道伴随着工业革命，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在整个发展里边，这个小城市越来越的不占优势了。因为这个小城市没有工业，那没有工业，我们知道整个工业革命这种如火如荼向前发展的时候，向前推动的时候，那么这个小城跟其他城市比起来，它的经济是日渐萧条，那么以至于出现一种景象，是大概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完全靠救济生活。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边会提到宗教，是吧？我们知道提到那宗教一定是这个西方人的一种传统文化里边特别重要的一部分，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当现实当中我们无法解脱，或者说我们对现实不满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宗教一定程度上就为我们现实当中这些不满的人们的情绪提供了这样的一束希望，这样的一束希望。所以以至于德国的这个特里尔这样的一个城市，甚至整个德国，那出现了这样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时候，实际上那么人们在开始诉求一种美好的生活。所以德国也是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之一啊，这样不是德国就特里尔啊，特里尔。那么就是因为在现实当中的不满，或者对现实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不够美好啊，所以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提到宗教的时候，他说宗教是什么？是人们精神的鸦片。宗教是什么？是人们的一声叹息。就是当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对生活不满，可能宗教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慰藉啊，是这种在现实当中人们生活的不满的一声叹息，给了我们这种一线希望。所以同样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啊。我们对现实这么不美好，我们现实当中出现这么多问题，那么未来是怎样的？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未来，是吧，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拥有的一个财富，男女的平等。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实际上在当时整个社会是这个蔓延开来，蔓延开来。那么以至于这样的一个大的形势，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影响，对马克思影响是特别大的啊，特别大的。所以少年的马克思应当说是在两种文化的张力之下成立起来的，一方面这种传统文化的情节。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从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拉丁文啊，特别喜欢古典哲学，特别喜欢亚里士多德，是因为这种传统文化对他有浸润。但同时我们又说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城市当时受着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影响，又受这种现代化、现代思想、现代时代精神的变迁的一个熏陶，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又坚持一种什么自由、平等、解放，所以他会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现实问题。所以我们看出现了批判两个字啊，因为出现批判两个字，我们就知道那马克思的整个哲学里边批判的这种意蕴是特别的强烈。就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有一种期冀，但我们身处现实的时候，我们又面临着诸多不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会这两种文化的张力会使得马克思他又用一种非常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他所处的一种现实。
本次共读会张永刚老师分享的内容将分多期播出，预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更新。